弟兄姊妹们平安，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这是读第一节到三十节这是讲撒玛利亚女人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也是我们都非常熟，但是常常在熟的经文里面，它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很丰富值得我们分享值得我们注意的。那首先我们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来刻画来描述这个女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我想圣经上描述的很生动，我们很快的就可以能够找出她身上的几个特点。例如说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她不光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是在以色列国国家分成两半，北国跟南国。那北国是因为先亡于亚述，那么亚述就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的这个地方，也把各地的外邦人把他迁到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所以在那里圣洁的种类跟外邦人同居婚姻，然后以至于他们的血统掺杂，所以对南边的这个正统的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因为杂居混居，所以已经失去了神儿女们这个纯正的血统和这个尊贵的身份，所以撒玛利亚人本身已经是犹太人看不起。所以从耶路撒冷从犹大要到加利利去，以色列人都犹太人都宁可绕道而行，不经过撒玛利亚。那这个女人呢，可以说是撒玛利亚人中的撒玛利亚人，他们不光整个撒玛利亚是一个混居，失去了纯正血统和尊贵地位的一般人。那从圣经上可以看见，这个女人甚至已经早就跟不同的人同居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所以你知道她的生活是一个非常放荡，而且在神在人的眼中都是一个罪人那第二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她是一个非常不满足的女人她一个丈夫又一个男伴又换一个又换一个，就说到他一直在这个婚姻的事情感情的事情上他得不到满足。那么第三件事情可以看得见，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很表面不愿意深入的人你可以说她是因为从过分的自卑里面所产生的，所以当每一次主耶稣碰到一些一针见血的问题，或是对这个女人来说是比较让她不舒服这个不是让她不自在的就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她马上就想要转移话题所以你看主耶稣说，你说的不错这个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马上就把话题转了，她说，先生，我看得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等等等等到后面主耶稣讲到告诉他说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又把话题转开来了，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换句话说，他好像在这里不敢让耶稣去碰触一些他不在行或是他最亏欠最不好的部分让他最不自在的部分，所以他就试着要转移话题，他也不敢再去深入的谈或是接受耶稣的教导。那么第四个呢，这个人是一个很明显有很多宗教的观念有所谓的疑问道理他都懂，但是呢却没有一个真正信仰的实际换句话说，他是活在一个宗教的外壳宗教的表面他虽然有罪，但是他还是对信仰的事情他知道，所以他也知道在这山上礼拜跟在耶路撒冷礼拜，他也知道什么是先知，什么是弥赛亚他甚至相信弥赛亚有一天要来，而且相信弥赛亚来要把一切的局面扭转改变，所以他有很多很多不能说错的宗教观念跟知识，可是从他的生活里面可以知道，他有宗教，但是却没有真正的信仰他知道神，知道弥赛亚，知道先知，可是他却不能够在这里接受先知的教导预备自己来迎接弥赛亚，所以这是一个宗教外壳宗教表面的一个人那么第五个 虽然他有这么多的缺陷，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出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坦率、直接而勇敢的人哈。当他真正耶稣讲出了他的情形，他也对耶稣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以后，你发现他立刻就能够勇敢的回到城里面去把众人都叫来，而且他能够鼓励别人来见耶稣，所以这是他的长处哈。那你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女人我们不要那么客观的去读她，其实她身上很多的特点也是今天你我这个人的描述啊。我们也都有罪，我们也都常常会不满足，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找不到真正的满足，虽然也许我们不见得是一再的换妻子，一再的换丈夫，但是这是一种比喻性或是经历性的描述，就是我们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才要换了又要换，因为我们得不到真正的满足。那我们也有很多宗教的知识，但是却不见得有信仰的实际等等哈。好，那这是这个女人的描述。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撒玛利亚的妇人她问了四个问题，那这四个问题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也是我们值得去探讨的，不妨可以请主员们试着找出这哪四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主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所以这个妇人就非常的讶异，你既然是犹太人，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那第二个问题是在第十一节啊，主耶稣对他说，你如果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一定找出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了。妇人就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那第三句话他是讲到说，这个雅各把这个井留给我们，难道你比他还大吗？第四句话是他最后出去回到城里面去向众人做见证的时候，他说，莫非这人就是基督吗？这是撒玛利亚妇人的四个问题，而这四个问题其实都是背后正好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和重点。那第一个问题里面，就是从撒玛利亚人的观念里面，是犹太人是看不起他们、瞧不起他的，怎么可能会向撒玛利亚的女人尤其是女人来要水呢？我想这件事情其实说出了主耶稣伟大的爱啊。那其实主耶稣并不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这趟来撒玛利亚根本就是为了这个女人来的。那不光是为了这个女人，也是为了天下所有像撒玛利亚妇人这种活在罪中、有自卑感、抬不起头来，或是在罪恶里面不能脱身，或是在人生的里面老是找不着满足的人我们都是撒玛利亚女人的这个典型啊。那么主耶稣是为着她来，也就是为着我们来。那主耶稣问她要水喝你知道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不光只是一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要水，乃是一个圣洁的神向一个有罪的人要水喝来解他的干渴。你知道，所以这里说出两面，一方面说到神渴慕人的爱是人犯的罪被仇敌掳去了，被罪恶辖制了，其实神永远爱我们，他亲自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需要恢复人和他之间那个亲密爱的关系，所以他渴慕，他先渴，他向我们要水。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曾经说过，其实神的要常常就是神的给他跟我们要不是说他要来强求、要来要求，而是因为他想给我们，他知道我们没有，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跟他要活水的时候，其实主耶稣是要把活水的权给他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心里就觉得很甜蜜很多时候我们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误会，我们都觉得神要求我这个、要求我奉献、要求我花时间、要求我侍奉，但哪里知道我们能侍奉神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哪里知道当我们肯把所爱的奉献给神，那其实神的心大大欢喜，他要为我们打开天窗，他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我们每一次背十字架舍己，那其实主是要把基督给我们。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从这样子一个荣耀的观念来看这件事啊。那第二个问题，这个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那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撒玛利亚女人啊，不是，就是这不光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心中的这个发表哈，也是我们这一个世代，也是历史历代所有在这里得不到真实满足的人，我们心中的痛苦，就是井这么深，我们又没有打水的器具，好像我们打不出活水来解我们心灵的干渴，好像我们得不到心灵里面真正的满足。那所以这是世代人很多人无可奈何的呼声哈，井这么深，那我们又没有打水的器具，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到活水，得到心灵里面真正的满足呢？啊，这是人类的呼声啊。那第三件事情，妇人对主耶稣说，这个井是雅各赐给我们的。你知道雅各是他们的祖宗哈，他们以色列人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从雅各以后开始了12个支派，然后在12个支派里面建立了12个成为以色列的12族，然后成为了以色列国。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他们来说就是国父了哈，就是这个祖宗了。那这个井是雅各留给他们的。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女人想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那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尤其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常常会认为说，这个世界的伟人、哲学家、名人、有成就的人这个他们所有给我们的，如果不能满足我们，难道信耶稣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吗？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找不到这个活水井的时候他就自杀了，因为他认为连这些连孔子、孟子、苏格拉底连这些世界的伟大哲学家、世界伟大上有成就的人都叫他们失望，都不能满足他们，难道耶稣可以吗？这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问题一样，难道你比他还要大吗？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是他亲自跟耶稣谈话，看见耶稣这样子的能够洞察他的心里面的问题，而且耶稣所有的回答都是一针见血，带着能力，带着生命，带着尊贵哈，所以让这个女人心里面起了震撼。所以我相信他这里不是在弄问话了，他是一种喜的，简直喜乐的不敢相信，说莫非他就是基督哈，就是他简直不敢相信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居然会跟他 encounter， 跟他相会，来寻找他，来帮助他来对他说话。哎呀，这个对他来说，他简直是喜得不敢相信，所以他在这里说莫非他就是基督。其实我相信他不是怀疑，而是心里面他已经这样子的相信接受，虽然这才是一刹那之间的接触可是他这个转变已经是不得了了哈，他当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经历，去认识主，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已经是一个 dramatic 的一个改变了哈。好，那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么多的东西。那么最后我们看见她的改变这个女人身上，第一个，她对主的认识，在这一路上的谈话中不断的被主提升。他从最初开始把主耶稣当作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说你一个犹太人怎么会向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然后晋升到第十一节，他能够说先生，能够称他为先生了哈，然后对他有很大的尊重因为主耶稣已经对他说，你如果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定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所以他知道这个人来头不小，这个人很不一样，所以他立刻转变了哈。他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称他为先生。那么到了后面，耶稣说出了他的底细，他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这是在第十九节。那么到了后面，他说：“这个人莫非就是基督？”你发现这个女人，她对主的认识，就在跟主的接触中，他一直被提升，一直被提升。 那这也是我们一生的故事哈。那第二件事情呢，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因为在他的身上就带着一个真实生命的改变他带着喜乐，带着满足，他能够出去跟别人做见证。你要知道这个是圣午的时候哈，天气很热然后他又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大家根本都瞧不起他的，但是他甚至平常可能都要隐藏的，说不定很多人都还不知道他是有五个丈夫的，但是这个人却能够这样子的勇敢冲出去告诉别人，而别人居然相信了。换句话说，别人在他这个人身上看见了 the difference， 看见他身上的不同，看见了他的改变，看见了他这样子发自内心那么真实活泼实在的见证，所以人相信了，所以撒玛利亚里面的人就跑出来了，在正午的时候从城里面出来看他所说的耶稣所以你就发现他立刻，他一得救以后，他立刻成为一个有属天影响力的人这个叫做 contagious Christian， 就是有传染性的基督徒那第三件事情呢，你发现他的改变就是他这个人原来是犯罪得罪神不要说不能容神，他连义人都不行所以这个容神义人在他身上是切不上边的。那刚刚我们看见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应该把人带到耶稣这里来而且他就说你们来看。那么到后来人家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自听见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你看见他对人的影响。那么我第三个要说的就是他不光影响了人，他也荣耀了主，他也满足了主所以你发现当门徒们回来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我的食物，就是说我已经吃了那么这个他们门徒们以为主耶稣吃了别的，那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做成他的功。换句话说，主耶稣是被神打发来经过撒玛利亚，而主耶稣也真是拯救了，也做成了这个功。那这件事情让那位疲乏困倦的人子主耶稣，让那位饥饿饥肠辘辘的主，他如同饱食一顿，他说他吃饱了，他有东西了，就说到主耶稣的心也得到安慰，得到满足。所以你从这个撒玛利亚人整个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了这个人这个戏剧性的转变，而主耶稣怎么样子为着爱他，寻找拯救世上的他来到这个地方，借着这样子的谈话主耶稣没有一句废话，针针见血而把他从死亡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么在这里我们不能忽略的两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这里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一个是就是第十三节，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哎呀，这是太宝贝太宝贵的一节应许主耶稣来不只是解我们的渴，他根本是要更进一步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活水的江河，而且是一个永远的江河，直涌流到永生。所以妇人马上就说我要，他说这样子的话我就不渴了，而且我就可以不需要这么远的来打水这真的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见证，对不对？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就不再干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也就不再需要花那么大的代价跑那么远然后在那里想要去打水，因为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活水。那在这里我们要提出这个关键的路，就是怎么样子得着这个活水呢？那在这个撒玛利亚的故事里面，主耶稣说把你的丈夫带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什么叫做把你的丈夫带来？那我不是灵异解经我只是就着当时的世代的女人这个丈夫对他们来说两个最重要的意义，一个是他们的满足，一个是他们的依靠。那这个古代的女人不像现代的女人，现代的女人知识教育可能各方面都比较的宽广比较的深入，所以那个时候 家庭或是爱情几乎是女人的全部啊。那时候的女人比较不注重要赚很多的钱，或是说要有很好的学位、很好的知识啊、很好的成就，更不会说想要去争权夺利啊。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拥有一个美满的家，一个他们属于自己的家，能够相夫教子。所以，一个好的丈夫对她来说是人生最深的满足，也是一个最直接的依靠和需要。那么，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把你的丈夫带来，就是直接一针见血地问他，到底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真正的依靠是什么，你真正的满足到底是什么。主耶稣知道他通通没有，所以他才会一个丈夫再换一个丈夫再换一个丈夫，换了五个，现在有的还不是真正的丈夫。所以主耶稣知道他心里面得不到满足，主耶稣知道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当他失去了第一个丈夫离开了，他一定带着盼望，我上一个里面找不到的满足，我在下一个我一定要得着，我一定要精挑细选，不要再随便找了。结果没有想到第二个丈夫还是不能满足他，虽然第二个丈夫出现的时候一定吸引过他，但是不久以后他发现他不能得到满足。在经过两次以后，她要换第三个丈夫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女人她更慎重了，她更小心了。所以当第三个出现的时候，一定又是从某些方面吸引了她，她认为说可以给我满足，可以让我的心得到安息，得到依靠。哪里晓得第三个还是失望。所以她的一生就是这样子，换了又换，失望了再燃起盼望，盼望之后又失望。那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像不像我们人生的写照？甚至原谅我说，也像我们一些得救了以后，但是却没有真正把主当作我们最深的满足的人，我们常有的经历。我们也常常在世界里面失望。就有一首诗歌说，叙家的水虽饮千井，渴人不止。喝了又渴，喝了又渴，找了一个丈夫还渴，找了第二个丈夫还渴。所以要得到活水泉源的秘诀，在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说，我没有丈夫。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关键哈，这是这个撒玛利亚女人神一直要叫她面对的，就是你必须从心里承认，我没有丈夫。主耶稣说，你说的不错，这话是真的。那第二件事情，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真正拜父的，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段圣经太宝贵了神要这样的人，英文是说神 seek for， 神寻找这样子的人。那这样子的人是最叫神宝贝的，神需要，神也在寻找用心灵和诚实拜主的。所以我想我们都不要去争一些字句、传统仪文或是该怎么做、该那么做。我们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先要解决的，就是到底我们在敬拜的事上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你发现何等的稀奇，主耶稣这么宝贵的这一段的教导，居然是对着一个这样子活在最终在人眼中看不起、卑贱的女犯罪的女人身上，主对她讲真实的敬拜和真实的满足活水的泉源跟敬拜的秘诀我们心里面真是要感动。所以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一章这么宝贵属天的信息。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求你借着这些经文你大大来挑动我们的心。每一次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感动，这么伟大的神从天上来，这么圣洁的神来寻找拯救像我们这样子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主，我们一点不比撒玛利亚的妇人好，在我们里面也常常被罪恶捆绑，在我们里面充满了干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找不到丈夫，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活水。主耶稣，你借着这段的圣经再来把那个基督徒喜乐满足的秘诀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一个满足，就是你。我们只有一个那个叫我们不再渴 而不再饥，不再犯罪的秘诀，就是得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怎样真实的来敬拜你。你需要这样子的人，我们也渴慕这样子的敬拜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我们。